苏性造就第十五课唱诗第一部分。今天晚上我们要提起唱诗的事，我们必须带领苏性的弟兄学习唱诗，要教他们知道如何唱诗。一个苏性的弟兄到聚会里来，如果不知道如何唱诗，是相当大的难处。请你们记得，在这一种的聚会里，我们已经提起过祷告的事。在聚会里或者在私下的时候，祷告是常常被忽略的问题，恐怕唱诗更是被忽略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叫弟兄们学习唱诗。我愿意指明一件事，在聚会里我们并不盼望人做音乐家，那是完全属世的。我们盼望他们认识诗，那是要紧的事。在聚会里，常常声音唱得最响的人，是心里摸着最少的人。在聚会里，声音唱得最大的人，是被主摸着最少的人。我们不是注重声音，我们不是注重音乐，我们乃是注重在神面前有一个东西叫做诗。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好好的看它。圣经里有预言，圣经里有历史，圣经里有道理，有教训，有命令，但是圣经里也有诗歌。圣经里把诗歌摆在我们面前，我个人相信有一个基本的缘故在里面，就是神要训练他自己的子民，越过他的感觉越嫩，越过他的感觉越细。神在圣经里让我们看见他有这一条路。或者我多说一点，我们人的感觉有粗的感觉，也有细的感觉。一个人发怒生气是一个粗的感觉，或者一个人没有发怒，好像没有感觉的在那里，你觉得这个人在那里虽然没有粗的感觉，但是也不细。神要我们爱，神要我们仁爱，神要我们慈悲，神要我们怜悯，神要我们表同情，神要我们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能够唱诗，神要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能够赞美，能称颂神的名，这都是细嫩的感觉的表示。当人爱人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嫩的时候；当人怜悯人的时候，他的感觉的确也是嫩的时候；当人赦免人的时候，他的感觉也是嫩的时候。粗的感觉和赦免的感觉不一样，赦免的感觉是细的嫩的。我们的主当他在那里怜悯人的时候，他的那个感觉是细的，是嫩的。神所带领他儿女走的路，都是要把他们的感觉越做越细，越做越嫩，不是越做越粗鲁。世界上的人训练军队的时候，要一天过一天，越粗越好，因为是要他在那一边发展。你要人杀，你要人打，你要人不怕炮火，你就得把这一个人的感觉越过越带到粗的地步，这样人才能够往那一边去。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路完全不一样，神乃是带领我们基督徒的感觉越过越细，越过越嫩。在圣经里我们看见，神不只给我们历史，神不只给我们命令，神不只给我们教训，神不只给我们预言，神不只给我们道理，神也给我们诗歌。因为诗歌乃是人最细嫩感觉的表示，人的祷告在神面前的感觉赶不上人在神面前唱诗的感觉那么细那么嫩。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有细嫩的感觉。 为着这个缘故，在圣经里你就看见说，神给我们有各种的诗，许多的诗，不只有诗篇，有雅歌，有哀歌，并且常常在历史里，在命令里，里面也加上一点的诗。连保罗的书信，在那么多的道理里面，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有一首诗加在里面。请你们记得，这乃是给我们一条路，只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要他子民的感觉细嫩。所以你们要记得，这是一件稀奇的事。你们在那里观察，人做基督徒越长久，在神面前的学习越多，他的感觉越嫩。一个人在神面前所学的越少，在神面前越没有对付，你看见他这一个人是秃头秃脑的，好像说他不像有诗。你今天到聚会里来的时候，穿了一双皮鞋，又粗又笨又重，离开几十丈就听见你脚步的声音，你像一个当兵的人，不像基督徒。如果在那里唱诗，不像。如果一个人走进来，把这一张椅子也碰倒了，把那一张桌子也碰倒了，这里也碰一下，那里也碰一下，你知道他不是一个唱诗的人。所以要给弟兄姊妹看见，你如果要唱诗，就得像诗一样。自从你得救起，神要把你的感觉一天一天的训练，训练到细嫩。以往那种粗的感觉做基督徒不行，基督徒要做得好，总得要有细嫩的感觉。以往的时候，我曾用过一个比方，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诗，有的当然是人在神面前的赞美，乃是像香一样在神面前。香在圣经里有的是代表祷告，但是有的是代表赞美，就是诗在神面前。这个香在神面前，我曾这样说，香是从树里面挖出来的，是树的胶，是树的枝，是树的生命挖出来。今天把它变成香，烧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细嫩的，不是木头、树皮、树叶子，是树的枝、树的胶，是挖出来的枝和胶，乃是在神面前从里面流出来的这一种感觉，能够在神面前成功作诗的感觉。所以要叫粗信的弟兄起头的时候就知道，神对于人有细嫩的感觉的要求，不要做粗鲁的事，要没有粗鲁的感觉。粗鲁的感觉不是基督徒的东西。什么叫做诗呢？据我们读圣经所能看见的，每一首正当的诗都应该有三个基本条件。在任何诗里，如果缺少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那一首诗就不成功作诗，不能用。必须这三个条件完全都有，才能够成功作诗。第一，一首能用的诗必须在真理方面有根据。许多的诗别的条件都很好，如果有了真理上的错误，你叫神的儿女在那里唱的时候，叫他的感觉是细嫩，可是你把它摆在错误的里面，那是说是充满了人的错误而来到神面前，这一个就把人带到一个相当难的地步里。因为他唱诗的时候，他需要高举他细嫩的感觉往神那里去，本来细嫩的感觉应该爬得高，爬到神那里去。如果有错误的道理，就叫你细嫩的感觉自己欺骗自己，而不是摸着实际。因为神不能让我们凭着诗来对付他，只能让我们凭着真理来对付他。 神只能因着我们在真理里来到神面前。如果不是在真理里的时候，那就是错的。我在许多诗里看见一首福音的诗，在那里说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我们慢一点说，到底这一首诗是怎样？如果要说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我读过新约大约几十遍或者一百遍，还没有见过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主耶稣的血不是洗我们的心，圣经里没有这一句话。希伯来书里最接近的地方乃是说，主耶稣的血洗我们的良心，心中的天良，不是洗心自己，是洗心中的天良。主的血乃是洗我们的罪，是因为罪被洗干净的缘故，叫我的良心在神面前不控告，乃是洗良心，没有说洗心。全部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你们看见吗？稍微有一点错的时候，你把信徒戏论的感觉带到主面前来赞美，说耶稣的血洗我们的心，这是在那里赞美一个虚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如果一首诗的真理是错误的，我们马上看见把神的儿女摆在错误的地位上。我们的心不是用血洗干净的，我们的心洗也洗不干净。人的心比万物更诡诈，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也不能洗。圣经里对于心的教训乃是说，我将你石头的心拿掉，给你一个肉的心，乃是给我们一颗新心，不是把老的心去洗。每一个人相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不是洗我们老的心，是叫我们天良的亏欠洗掉，不是洗心。所以真理必须准确。有许多的诗，你在那里读的时候，你常常看见，你不知道这是亚伯拉罕唱的，或者是摩西唱的，你也不知道这是彼得唱的，或者是我们唱的，你也不知道这是犹太人唱的，还是基督徒唱的，你也不知道这是在旧约里唱的，或者是在新约里唱的。许多的诗一点没有时代的分别。你在那里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说这是没有蒙救赎的天使所唱的，有的时候你觉得是像在旧约里一样，是没有把握的唱的，有的乃是在神面前求救的，但是还不知道在自己地位上该不该唱。没有时代上清楚的教训，根本没有看见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里。这样的事你马上看见，把神的儿女摆在错误的地位上。我常常觉得有一两首诗是用不着血的人唱的，是没有罪的人唱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诗必须有道理的准确，如果缺了道理的准确，就不成功作诗。有许多的诗没有把握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有许多的诗都是盼望，盼望得救，羡慕得救，寻求得救，在那一首诗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一点基督徒的把握都没有。请你们记得，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都是带着把握来的。我们是满了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是满了把握来到神面前。如果一个人唱诗好像是在院子外面唱，你觉得这个人不是神的子民，他只不过是羡慕做神的子民，这是非常大的难处。有许多的诗好像是在那里羡慕做神的子民，神的恩典好像得不着似的，一直在那里求得救，又像不得救一样。这样的诗你立刻把基督徒摆在虚谎的地位上，这不是基督徒的地位。基督徒的地位是有把握的，是知道 自己得救的。一切缺少把握的诗，不是基督徒所能唱的，在真理上完全不同。还有一点，也是一首普通的诗所常有的错误，就是死了以后进到荣耀里去。这也是我所读的上万首诗里错误最多的一个。许多的诗都是说死了以后进入荣耀，好像是说借着死能够进入荣耀。你们都知道，人死了不是进入荣耀，荣耀的进入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不是死了以后进入荣耀，我们是死了以后要等候复活，像主的复活，主是复活之后才进入荣耀。这是圣经里够明显的教训。凡是叫神的儿女有一个感觉说，我死了以后进入荣耀的事，不能唱，因为没有这件事。第二，一切准确的诗也需要有诗的形式和结构。如果是一首诗，里面必须有诗的意义。如果真理是对的，而不是诗，那也不是诗。不能说真理对就行，你还得把它带上来看，里面有诗的形式和结构，那才是一首诗。不能一首诗送出去的时候不像诗，那是讲道记录，你不能拿一篇讲经的记录来唱。我记得我和一个弟兄争，有一首诗头一句七个字是真神创造天地人，这一个当作讲道是好，我们如果唱起来不行。如果给大卫去唱，他一定不高兴，还是去打歌利亚去。这是像去打歌利亚，因为是粗的，都是道理，不是诗。所以圣经里诗篇的诗都不是粗粗的，所有诗篇里的诗都是非常细的。你看见每一首里面所有的结构、说法都是非常细的，都是用诗人的话来说出神的意思。所以一首诗如果要成为诗，不是切得那么长短就是，那不是诗，是一篇道。一首诗必须里面整个结构是诗，形式是诗，这一件事也是特别重要的。第三，一首的诗如果是诗，需要有真理，需要有诗的形式和结构，他还需要有属灵的接触，必须摸着那属灵的实际。比方说大卫的悔改在诗篇五十一篇，你看见说那一个悔改在道理上没有错，同时你看见他在结构上是诗。说话不是随便来的，不是摸着这一个在那里喊在那里叫，它的那一个结构是曲折的。你看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是悔改的，可是你读那首诗的时候，你可不能把它当作道理，因为在里面有一个东西，你摸着属灵的实际，有那一个属灵的感觉，那一个我们称它作诗的重担。他在那里悔改就是悔改，那一个悔改的感觉充满了这一首诗。换一句话说，一首的诗如果要是诗，你如果是哭就能够哭，你如果是快乐就能快乐起来。不能结构是诗，而不能要哭就哭，要快乐就快乐。所以诗要有诗的感觉。一首的诗是说到那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感觉到哪一个东西。你不能唱一首的诗，一首悔改的诗，而你在那里越唱越是嘻嘻哈哈的，里面的感觉进不去。你不能说我是赞美神，但是我自己不是快乐的，不是高兴的。在诗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说 那一个感觉必须真实，那一个感觉必须摸着属灵的实际。不能说一首诗是在神面前有奉献，而你的感觉不是奉献。不能说一首诗在神面前赞美，而你的感觉不是赞美。不能说一首诗是在神面前扑倒在地，被神打碎，而你那一个感觉是说你自己这一个人很好，而且感觉说你自己有可夸口的地方。如果这样，那一首诗不是诗，就是充满了事情。一首诗不只是在客观的真理中要准确，一首诗必须心在诗上面，是诗，而在你身上要摸着属灵的实际。这三个一同存在的时候，才能算作是一首诗。在一首诗里面，真理是准确的，结构也蛮像诗，可是这一首诗不能叫你摸着那一个属灵的实际，你不能摸着那一首诗里面所要说的。请你们记得，这一首根本就不算是诗。所以我常常觉得说，诗篇的诗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次你在诗篇里去读的时候，你看见他所有的感觉都是可靠的。他快乐的时候，他要跳起来，要喊；他悲哀的时候，他在那里哭。在事实上，这都是可靠的，而不是说光有那一个话，而没有那一个实际。所以诗这一个问题，你们必须给出信的弟兄看见说，这必须不只有道理上的准确，形式上的准确，并且也要有感觉上的准确。在我们的诗歌里，选诗的时候是根据于这些条件而选的，凡赶不上这些条件的，我们就不选。我自己念过从第一世纪到今天的诗，总念过上万首，有的诗那一个地位不对。说到我是一个儿子，要装作一个佣人到父面前去，是儿子就是儿子，不能装作佣人，地位上不对，真理不对。有的诗真理也对，但是那一首诗的样子不像诗，是平铺直叙，像讲道一样的讲话，像命令似的，你一点看不见它在结构上或形式上有诗的样子，所以我们也不用。有的诗能够形式上也不错，结构也不错，但是唱起来里面的感觉奇怪得很，不能摸着实际，这是最难的事。有许多的诗在我们这一本诗集里拣选它，许多在感觉方面还是差，还不够。如果把感觉立得相当高，许多诗就得出去。因为到底世界上好的诗，能够摸着实际感觉的还不多。这些诗我们盼望修改它，更正它，叫感觉多能够出来。这些诗大致是按着严格的律做的，不是拼凑而成的。这些事我们可以告诉出信的弟兄们。第一部分完。